先呢，讲一讲关于走火入魔之说。这里我可以呀，明确的告诉大家，走火入魔这个说法呀，是来源于艺术作品，实质上是根本就不存在。通常啊，我们把那些个被附体了、被低灵附体的那些个人，颠三倒四的说是走火入魔，可是那也不是走火入魔，而是那个人自己不想干好事，净想坏事造成的，是吧？很多人都不练气功，他也会造成这个状态的，是吧？那也不是这个什么走火入魔，是吧？还有一部分人呢，这个附体那个东西啊，得特别这个，是吧？差劲儿的，很低很低的，才使能使人颠三倒四的。稍微层次高点啊，他明白啊，他也不那么颠三倒四的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呐、啊，在练气功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气不通，是吧？气上头顶了，在头顶盘旋的时候，所以这个在气功界就传出一种说法。是吧？气上头顶下不来，这个人呐就要走火入魔了，就要出危险了，就要得病了，就造成了人的神经很紧张，结果真的导致他有病。这不是走火入魔，告诉大家呀，那个气啥也不是，气就是气，气治不了病。气与气之间呢，你身上有气，他身上有气，气同等层次啊，是不是？气与气之间哪能够有制约作用啊？是吧？你用气给别人治病，那别人身上也是气啊，把你的气给治了呢，说不上，是吧？所以他不能够治病，他什么也不是，也不像人们传说的，他有发气呀、啊，在远隔千里呀、啊，说有多大的穿透力啊，根本就达不到的。人练气的目的是在修炼这个最低的层次上，把身体净化下来。同时呢，再打一些个基础上的东西，安顶射炉采药炼丹，这是在这个层次中要做的东西，是吧？有人说呀，你在这个礼堂外面隔着这么厚的水泥墙，我就发气你就接到了，接到了什么了？接到了，那个人是挺敏感的，要是感到接到了一股，是吧？一股气流。其实呢，我告诉他，气嘛，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啊，当然是有感觉的了。可是为什么大家眼睛看不到呢？因为这个气呀、啊，它走另外的空间，本来练的这个东西都是在另外空间里的。在另外空间里，你在这儿发，你在另外空间里，这块没有这个礼堂的墙间隔，当然它就接到了。那为什么有人发气，他在那块平地就接不到呢？因为你别看它是平地，可在另外空间里这块有间隔，是吧？它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玄。练气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病、净化身体，给高层次的修炼打基础。开始身体呀、啊、很浑浊，然后再练练呢，身体呀、啊、逐渐的清朗起来了。再练下去之后啊，是这个气有点微微发黄，是吧？这就练气练到最高形式了。再往下练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一下子就没有气了，进入了奶白底状态，什么气都没有了。你再发，他也没有气。然后发不出来气了，为什么呢？你身体的整个汗毛孔都是通透的，是吧？那要是用那个麻袋去装气，我想你怎么装也装不了。所以说全身都是开的，纳不进来，发不出去，没有。当然了，到了这个奶白体啊，走出奶白体状态之后，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出功，这是超越了常人的层次了，他才能够制约于常人，能够治病的，是吧？能够这个。算一种高能量物质了，是吧？所以那个气啊，我们就讲它本来就是啥也不是。那反过来讲，那气没有什么制约作用。如果这个人在练功的时候，目的是净化身体才练气的，特别是道家要走脉的，那么他气上头顶，闯过玉枕之后上了头顶了，可是呢，他这个地方会通没有闯开，他下不来的时候，那他必然是要在头顶盘旋呢。多人闯过来的时候，把他也就下来了。这是气嘛，他也不能导致人有病啊。可是也不知道谁道听途说的，在气功界这样宣扬，就说气上头顶盘旋呐、啊，人就要得病了。当然物质存在的东西啊，他会感觉到头是沉的，有气吗？是吧？他就
认为要得病了，其实什么也不会得，什么病也造不成。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他真的就哎呀恍恍惚惚的是吧，害怕的这个吓得慌慌不可终日啊，结果真的这个就得了病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执着心造成的。大家知道啊，人自己就可以使自己得病，是吧？人家讲了，说人得病啊是七分精神，三分病，是吧？我们举个例子，这个过去啊有一个人，是吧？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吧，把这个人绑上了之后啊，绑在床上，把一只胳膊拽过来，用刀在他的胳膊上啊，不是用这个拿了一个东西在他胳膊上划了一下，不是刀。人家告诉他说，我们用刀啊把你的血管已经挑开了，让你的流血而死。然后呢把自来水的龙头打开了，往桶里边滴水，滴答滴答滴答，越滴越快，越滴越快，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可不是呢，淌的是水，自来水龙头里边的水可不是他的血，他的人家告诉他说给他划开了，蒙住眼睛看不见啊，他就以为把他这个血管划开他就自己死了。这不是自己的精神造成自己的死亡吗？就说你自己是吧，也能导致你有病。还有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修炼是个高层次上修炼呢，人讲悟性是吧，你认为你是要得病的时候，你不就是悟性不好啊？你尽管你修炼到这一步上来了是吧？是吧？你这个气通气上头顶啊，这个大周天要通了，或者小周天要通了，你尽管是吧，练得挺不错。你在这一认为他病是吧？你认为他是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已经降到了常人那个是吧？和常人是一样的了。那么你和常人是一样的了，你这个功他根本就不可能再往前推进，是吧？再加上你自己想要得病，那么你就真的得病了，是吧？这在境界啊，这个问题是吧，都在玄而又玄的，谁都在传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情。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练气功的人呐，练功啊，他得了精神病。还有的人呢，练气功啊得了半身不遂了，练气功啊得了这个病了那个病了，什么病可能都得。哎，他就说这是练气功练的，你要得了精神病啊，他就说这就走火入魔呀，是吧？就在气功界啊就这样传，是吧？知道的不知道的是吧，咱们这都在那讲，其实都是显示心理在说自己好像自己明白，他什么都不明白，是吧？因为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也不是什么走火入魔。那么为什么练气功得病吗？你是个常人，你能不得病吗？你练了气功就上保险了，你练了气功你还得按照气功这种修炼的形式要求你的心性呢，你得重德是吧，得提高你的心性，你处处得做一个好人，你得不怕吃苦啊，在这个人与人这矛盾面前呢，你能够高姿态，你才能够真的超脱，你才能提高上来，改变你的身体。那你只有达到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师父才能够给你改变你的一生人生道路，改变你的一生啊，是吧？把你的人生道路重新安排，因为你那个人生道路中就是要得病，要遭难，说不上得精神病，说不上瘫痪。是吧？下半辈子都要起不来的。那么常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定好的。可是大家想一想啊，在公园里练功的人有几个是真正修炼的？是想要去病，可是你不按照超常人的这个标准去要求你，因为气功是超常的嘛，它不是体操啊。你不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时候，你能去病吗？那么你不去病，也就是说你还是个练气的人，你不按照这个高标准要求自己，你还和常人一样，那么你也就是个常人呗。你别看你练的气功，你还是个常人，也就是说没有人给你改变你以后的人生道路，是吧？你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啊，还是有病的存在呢，啊，还是有那个难在存在呢，你到时候你肯定得得病啊，是吧？到那个时候他就得，
到那个时候他就得精神病，到那个时候他就半身不遂，到那个时候他就得大病，这个病那个病可能都出现。因为你是常人，他能不得病吗？练气功得按照气功的要求去做，达到那个标准才能进化下来身体的。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他自然他就和常人一样，是吧？没有人改变你的一生道路，你到时候就是要得病的。有些人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是吧？哦，练了气功就不得病了，一得病就说走火入魔，或者是练得了其他病就说这个是练气功练，把这个大脏帽子都往这个气功头上扣，是不是？大家想想，这合理吗？很多人呐，很固执的那种人呐，思想比较狭隘，知识比较狭隘的人呐，闭着眼睛反对气功，本来他就是不相信，再加上啊，有些人呐确实说不清楚，是吧？以诈传诈，是吧？这么瞎传，结果就造成了这个，是吧？什么练气功啊，走火入魔，是吧？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刚才啊，我讲啊，这是吧？一般常人，你别看他练了气功了，练了气功就是超常人了，他达不到这个标准，他还是个常人，照样要得病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人呢，练功啊，出现了一种气功态，人们也说他是走火入魔。但是好在气功界人们不说他是走火入魔，而在这个常人中，人家说他走火入魔，在气功界人家说他是气功态。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是吧？这个最近呢，这些年来就是没有了这种情况，没有了。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啊，人的思想也解放了，是吧？这个尽管在过去啊，人们你说视为迷信也好啊，不敢听不敢问也好啊，可是呢，这些事情的真实存在，是吧？也使一些个很固执的人呐、在思考，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明的现象啊？怎么解释啊？他也在思考。所以有许多的人呐、都不觉得有些事情是吧是不可思议的，是吧？也就是思想呢也开放了许多，是吧？开阔了许多。前些年呢，这个气功在普及这个过程当中啊，出现的这种气功态，是吧？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气功态呢？是因为啊，这个人比较固执，是吧？固执到什么程度啊？他认为他一生所学的知识啊，这是绝对的真理啊。课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没有掌握的，他就认为一概都是唯心的，都是迷信的。甚至于在他来说，谁要谈起气功态、气功现象，那他认为就是可笑的，是吧？他认为这个社会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什么电子时代也好啊，电脑时代也好啊，是吧？这个宇航员都飞到这个月球上去了，飞到外太空去也好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讲这个旧的迷信？他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这不是什么迷信，人类的这个科学发展进程啊，要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比起其他星球那个智慧的这个生命啊，远去了，是吧？连我说那就是小儿科，是吧？和这个幼儿园那个知识差不少，是吧？因为它是非常缓慢的发展，选择了这么一条路。我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啊，要按照那条科学路线发展就非常快，它直接针对人体生命宇宙直接探索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这条路啊，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啊，所谓的这个摸得着看得见的才敢承认的，才敢去动的，才敢去研究的，走这么一条路。这个所以啊，这个人就比较固执，什么他都不相信。特别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气功一普及的时候，那脑袋里头那完全是好像是一种绝对唯物的那个状态。好，一下子就接触到这个气功的时候啊，当然这种人呢、他往往也很难接触气功。当时这个你不接触气功啊，可是你这个身体不定不有病啊，是吧？不能不有病。
对呀，有些病现在的医疗手段很有限呢，是吧？有病了到医院这个治不好，其实他连中医都不相信的，是吧？治不好怎么办呢？治不好他疼他难受啊，有病乱投医吧，到中医看，中医也看不好。人家说呀，现在有气功师啊，在气能够治病啊，是吧？这个到气功那儿去看看吧。他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来创创大运吧，他本来也是不相信的，哎，到气功这儿来了。可是这种人呢，你别看他固执，他往往是在现实社会中啊受的教育所造成的，是吧？他固执不一定等于他根基，以前的根基不好，是吧？他可能以前的根基很好，结果呢，人家练气功啊还没有他感受好呢，他越练越好，感受越好，练了几天之后不但病好了，啪一下子天目开了，因为他根基很好嘛，天目一下子就开到了很高的层次上，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另外空间里存在的那个生命体呀，各种物质存在的那个形态呀，各种状态他看到了。这一看到可非同小可，这个很固执的这个脑袋呀，一下子接触到这些东西了，他自己的大脑就承受不住了。那怎么会是这样啊？我一向认为是迷信的东西，怎么都切切实实的真的有啊，是吧？他就把握不好自己了，处于那么一种啊恍恍惚惚颠三倒四的状态。可是往往这种人呢，他伴随着容易有功能的出现，所以人好人和人都知道这是功能态，所以他也把握不住自己啊，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人家说的有这玩意儿真有啊，他就到处跟人家说，人家不相信呢，就说他走火入魔了，是吧？好多也有很多固执的人呢，就说他你怎么练气功走火入魔了，就这样说的。但是这种人他不是走火入魔，稳定一个时期之后啊，他就会好的，是吧？他就是大脑压力受不了，承受不住造成的，是吧？当然了，一个正常的人呢，那个和他这个表情啊都不一样，他看到了另外空间里的东西，那相当的多，空间也相当的多，里边生命体生物相当的多的，啊，飘来飘去飞来飞去的，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唠嗑说话的时候，是吧？你瞅着我，我瞅着你说呀，他的眼睛不是跟你说的话的时候，这眼睛贼不溜眼的到处看，一会儿他看到他就来了一句，人家说这个人就完了，叫精神病，走火入魔。其实他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别人看不到，理解不了他。当然以后慢慢他会明白，他说我不能这样了，别人看不见，我这样一看他都说我精神病，等他自己明白过来也就好了。这就是啊人们所说的这个气功态这种现象，是吧？这个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啊这个比较严重，我们是反正法修炼的人，是吧？是反正法修炼的人，在他修炼的初期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是吧？少数人会反应比较强烈，是吧？这个他也不是走火入魔，他不会反应到表面上来，但是他思想会造成一种啊混乱，这种人，但是呢往往啊猛烈的时候也能反应出来啊，很猛烈的时候也能反应出来，就是我们人呐、啊、有一种思想业力。我在以前办班的时候啊没有把它分开讲，是吧？就讲这个业力啊，它本身就是魔，业力就是灵体，因为这个思想业力啊，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以前要是宗教讲啊，那就是生生世世了，是吧？咱们别说，咱就说反正是就是在你的以前或者你的前半生，你思想中想过许多不好的事情，你这个产生过许多骂人的话，产生过许多这个想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啊，甚至于更不好的那个想法，而发出的这种想法它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是吧？如果想多了集中起来，它就形成了一种业力，也是黑黑的物质，它叫做思想业。而这种业力啊就比其他的身上业力反应起来啊还要凶啊。为什么呢？它可以直接干扰人的大脑，因为这种业力直接和人大脑是沟通的， 是吧？你比如说呢，我们有的学员呢，在学功的时候，初期呢，知道法轮功很好，理性上认识到很好，可是脑子里面总是有思想在骂法轮功，骂老师，甚至于是吧，骂出许多脏话来，甚至于不想学，不让他学，说别学了，啊，这都是假的，就是干扰他，甚至于还有猛，还有更强烈的，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人觉得这个法很好，我对不起老师啊，给老师磕头啊，甚至于跟别人去说，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造成了一种表面状态，人家是不是认为他这个是吧，走火入魔呀，是吧？甚至有人说是附体呀，说其他魔的干扰啊，我们学员有的说，其实呢不是另外的魔，外在的魔就干扰他，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业力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另外空间里所有的物体都是活的，这种思想业力啊，他在研，他这个你要想学好，你要想学好，你就得达到思想清净，去掉那些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想法，那么也要消业，就是要消掉它，消掉这种业力。可是他是活的，他明白呀，说你要学好了，你不得把我消灭吗？他不干，因为他是你思想中产生的，他和你大脑直接能接触上，所以他就往你大脑里灌输啊，直接说你别学他了，这个这假的，骂法轮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以前思想中产生的业力造成的，是吧？最近一个时期啊，出现不少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没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容易受他的干扰。但是有一点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传出这个法，主要是针对人主元神修炼，让你自己明明白白，让你自己真正的修炼，真正的得功。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让精神病人入场？就是因为他恍恍惚惚的，自己意识不清，不能修炼，是吧？我们必须得让你明明白白的得法修炼才行。所以这种人呢，他自己如果他自己主观意识明白，是吧？我对不起老师，我不能这样做，一劲儿排斥这种想法，那么我的法身就会帮助他消业，是吧？就会帮助他消去这个业。但是呢，不会完全的一下消没，是吧？还剩一点啊，可能不那么强，你得自己是吧，把握自己，这也是对你的悟性的考验，你才能过得来的。还有呢，有一些人呢，他自己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的脑子就骂这个法轮功，这是我是吧，这个法轮功肯定是不好了，他就随招下去了。那么这种人就是不可度的，因为他主意识都不清了，是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自己不想修了，不自己滑下去了，这种人就不能再度了啊。这个刚才呀，这个思想业的这个问题啊，我就讲那么多。当然在历史上啊，还会出现一些个叫做为了这个人修炼而产生的一种风，叫做真风。真风是修真的真啊，这个意思，这层含义。这种状态呀，过去有那个风僧风道，就是主要的让他快点修，在疯疯癫癫状态能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啊，尽快的返回去。但是往往这种人呢，都是极其特殊的才能够这样做的，是吧？轻易的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常人是根本不让这样做的。这个过去有这样修炼的，是吧？以前办班呢，我讲过这个问题。我们这回啊，因为它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就不讲了。这个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练功招魔的问题啊。什么是练功招魔？这个我们好多人呢，在修炼的最低层次上，气功这个最低层次上，是吧？都能够遇到这些事情，是吧？有些人练气功啊，他觉得啊，这个练功嘛，都要选择一个很安静的环境，是吧？说往这一坐的时候啊，马上这环境就不安静了，是吧？汽车喇叭声啊，迪斯科音乐呀、楼道里边喊的花声啊，小孩哭啊，反正什么声音都有了，马上就不静了。或者电话来了，有人敲门来找你了，倒不是这些人呢在干扰你，他倒不是他一些本身是魔，而是那个魔在干扰你，不让你修炼。他控制着人，我说人是最脆弱的，那个魔控制人简直太容易了。有些人有产生一个想法，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来源于哪里， 是吧？所以人是最弱的。这个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当然我们这样讲哈，人呢会，如果你有以前是吧，像宗教中讲的有前生，那么可能你的生命，咱们这么说吧，你的生命如果不是这一次的话，那么以前是不是你的生命也有一些个社会活动啊，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啊，那么那个生命是不是也造过业呀，欠过谁什么东西啊，欺负过谁呀，啊，杀过生啊，做过其他不好的事情啊，那么就会有业力的存在。不单是有业力，业力呢是当时就作为一种交换补偿，可是呢从精神上你还欠人一份东西，所以就能够，你从精神上欠这份东西，那么就是宗教中讲的说来世要是吧，你也得从也得遭一份这样的苦，遭一份这样的罪才能够是吧，这叫还业，是吧？这样一来呀，这个人呢在修炼的时候呢，我讲了说人修炼要没有师父教啊，是根本修炼不了的。他一想修炼，那么紧接着这些人呢，那边的这个生命可看得清楚啊，是吧？你欠我的东西你没还呢，你想修炼是吧？你想走了，那他可不干，怎么办呢？他就想尽办法来干扰你，不让你修炼，是吧？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吧？干扰你练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们的功法当中啊，也是能遇得到的。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我们把它设在一个层次当中，在这一个层次中反映出来，是吧？你能够把握自己啊，坚定下来，那么这个层次过去之后，就不允许再有什么东西来干扰。所以呢，它也就是一个层次中的体现了。这是一个不管你是哪门哪派修炼都会遇到的一种现象。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有些人呢看到一些可怕的面孔，是吧？可怕的现象，啥影响你修炼，不让你修炼，他会采取方方面面的手段的。但是这些在我们功法这个本门修炼当中啊比较少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提高你心性让你过关的，所以与你心性无关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让它出现，是吧？法身直接就给它挡住了，不允许它出现。这个但是有一种啊，这顺便我再讲一个问题啊，在道家呀这个内外兼修的功法当中还会出现一些个佛家也有那种练武又内修的，对吧？是反这样的功法呢还会遇到一些个这样的魔，就是他要出来，就是你在打坐中也好啊，睡觉中也好啊，会有人来找你比试，比试本事高低，甚至于和你啊要斗法，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但是呢在我们这一门中，是吧？基本上没有这种现象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功法中啊没有武的东西，不练武，所以就没有这个东西啊。还有一种魔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吧？任何正法修炼都能遇得到的事，就是色魔啊。这个色魔呀，表现起来呀，是在常人来说吧，是很难过这一关的。因为一个人呢，要想从常人这个状态中，是吧，向超出常人的状态呀，升华，那么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色这一关啊，色这一关。当然，它还牵扯一个欲的问题，欲望，是吧？也就是说呢，你是一个男的，如果你在打坐中，或者是你的定力不够，你定不下来，你会在睡梦中出现呢一个美女，可是她是不穿衣服的。如果你是个女的呢，那么会在你的打坐中或在睡梦中出现一个是吧一丝不挂的男子。当然我们这里边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在座有没结婚的这个姑娘啊，她不会遇到这么猛烈的这种强烈的东西，但是她也会有色的勾引是吧，就是她会遇到这些事情。如果啊你的心一动，把握不了自己，不能视自己为练功人，那一瞬间那么就卸掉了。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同时呢
这个欲望这一大关呢、啊、你没有过去，是吧？可是呢，我告诉大家，要想走入修炼，你必须得过这一关，必须得过，过不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啊，但是有的人呢，他是没过去，不要紧的，是吧？你一次没过去，你下次啊，你会后悔的。有的人没过去之后，捶胸顿足的，很懊丧。可是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他能够把握好了，他就过去了，就是啊。但是往往如果第一次你没有重视，第二次你就更过不去，第三次那以后你就很难过得去啊，很难够过得去了。所以它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从常人走向超常人的头一关大关就是这个问题。我讲过这个课之后，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这里边谈到这个色和欲的问题啊，我们顺便呢，是吧，再谈一谈这个牵扯到了我们现在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有家庭的，我们怎么摆正这个关系啊？说我们都夫妻之间都，是吧？谁也不理谁了，都成了不是尼姑的尼姑，不是和尚的和尚了。这个我看，这个如果将来这个中国人都练法轮功，这不绝种了吗？我说是吧？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讲了，我们修炼的人主要是修的你这颗心。夫妻之间呢，不存在着色，是吧？两口都看习惯了，没有这个色的问题了，是吧？它主要是欲望的问题了，单一的，是吧？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说让你呀、啊、非得做一个，是吧？断欲，不是这样的。因为呢，你练功啊，你爱人他可能他不练功，两口子因为这个离婚了，我说还不好。说法轮功弟子将来都离婚了，这成什么样事了啊？还不如都上庙里去了。就是说呢，我们最大限度的还要保持着和常人一样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说你暂时呢，就是你能够和谐的啊一下夫妻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在将来呢，会出现另外的状态，是吧？只要我们本人没有这颗心，把它看得淡之又淡，逐渐的越来越淡就行了，是吧？你不要把它视为有的人活得好像这个就是为这个，这不行，是吧？所以你要把它看淡，一定要看这个问题。这个将来呢会出现这个状态，如果你真的出功了啊，那就是要对你负责任了，你自身的能量也会起到一些制约作用。大家知道我们坐在一个场上人呢，都感觉这个场的气氛非常和谐和祥，慈悲，有那么一种感觉，很舒服，想不起任何不好的事情，甚至于是吧，很纯净。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正法修炼呢就带有这么样一个场，是吧？这是其他的这个，是吧，一般的修是根本做不到的。就是说你讲来修炼，我是这样修过来的，我教你做的，给你讲的法就是让你这样去做，你也按照法的要求这样去修炼的话，那么将来你修炼出来的东西也是纯纯净净的正法修炼，你所带的能量这个场也能够起到一种啊无形中的制约一种状态，一种制约状态。你比如说啊，我有的时候坐在屋里边，坐在汽车里边，我不说话，别人好像啊没有话说，想不起来说什么。很能说的人呢，也是费尽脑子才能想出几句话来。他为什么呢？就是我无形中，因为在这个场啊，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我脑袋是空白的，不想什么的时候，别人呢都会无形被抑制住。我想呢，如果这个夫妻之间呢，他在你的场之中啊，你不想他也想不起来，反正也就和谐了，是不是？当然了，这是另外，这是其中的一种条件，它还会有其他的，为了保证你修炼，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存在呢，是吧？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修炼的人，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看淡，是吧？刚才我讲的，这是这个色魔，是吧？这个问题啊也很突出啊。过去我在武汉办班的时候呢，我还经常举这个例子啊，有个小伙子30岁啊，我刚刚讲过色魔的问题啊，他一回家往那一打坐就定下来了，是吧？紧接着眼前呢就出现了两个形象，
他说我在心得体会中写的这个问题啊，不是我说，他心得体会学员写的。他说我往那一坐呀，看到了阿弥陀佛和这个老子，是吧？阿弥陀佛坐在这里，老子坐在这里。这个瞅着他呢，也不吱声，然后就隐去了。刚刚隐去之后，在他们两个中间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观音菩萨手里拿着他那个瓶子啊，就飞出一股烟来。这股烟啊，一下就化成了几个飞天美女，就是天女啊。那天女那个漂亮程度，那就不用形容了，是吧？那是很漂亮了，给她跳舞。你说这个仙女要跳舞，那该多好看呢、啊？哎，就给她跳舞。她一看到，哎呦，她高兴了。她说：“我今天这功练的好啊，这个观音菩萨奖赏我，画几个美女啊，给我看。”她正这个脑袋刚一这么想，一高兴的时候啊，唰一下，这个几个美女啊就一丝不挂了，反正是就是做着各种动作，翻脖子、搂腰的就过来了。她一想，她马上就说：“我们的学员根基好啊，是吧？”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一般的人，是吧？我是法轮功的修炼者。”这个念头一出啊，唰就没了，本来就是演化的，本来就是演化来的。然后呢，这个老子和这个阿弥陀佛又重新的显现出来了。这个老子啊，拿着佛尘呢、啊，就指着这个小伙子说瞅着阿弥陀佛有点笑呵呵的，说孺子可教也。那意思说这小子行啊，行，可以教。当然呢，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历朝历代也好啊，各门正法修炼也好啊，都把这个事情啊看得很重啊。这个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啊这个自心生魔的问题。什么叫自心生魔呀？就是练功人由于自己的思想不稳定，或者是自己这个执着心太强，是吧？造成了一种啊幻化形象，是吧？具体的讲呢，你比如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呢，在不同空间呢都有一个场的存在，而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呢，还有这样一个场，啊，我不是讲了，就是你的场的范围之内呀，在你这个场的范围之内的，能够由宇宙中对应过来的一切的影像，是吧？可是呢，这种影像对应过来呀，它也是物质存在。我那天讲了，我说人的影子都是物质，是吧？它也是物质存在。那么这种物质啊，这个它虽然不是那个宇宙中的实体，但是呢，在它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也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空间场范围之内，就属于你空间场范围之内的物质，所以呢，它会受你的大脑所支配，受人的大脑所支配，是吧？我们很多开了天目的人呢，总看人家这个那个如何如何，其实呢，有很多人呢是幻化来的，是你自己想法中出现的，并不是真实情况。只有这个人不动任何念头，不动任何念，没有任何执着的去看，才是真实的啊，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修炼的人呐，是吧？在世间法修炼的人呐，他的场中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呢，举具体例子吧，你比如说呀，这个我在这个长春呐、北京啊，都出现两个这样的人。什么人呢？开始啊，是吧？对我呢，这个很尊敬，是吧？一心要修炼法轮功，练来练去呢，他这个天目开了， 哎，还看得挺清楚。他一想，这欢喜心就上来了。而尤其大家一捧他，我们好多学员呐也是不自觉，是吧？捧他，哎呦，你的天赋真好啊！你给我看看呐，怎么怎么地，老是这样对待他，他也沾沾自喜，这欢喜心就上来了，是吧？我比你们都强啊，是吧？给这个看，给那个看，真的假的，反正就很难说了，因为他是层次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呀，他有点就觉得自己飘飘然了。有一天他就产生个想法，他说我呀天赋这么好，比他们都强，我可能啊根基比他们都好，弄不好啊我也是佛来的啊，我还从来没看过自己，我这回看看自己我是不是佛来的。哎呦，一瞅呀，这个衣服好像是佛，越瞅越像，越瞅越像，就是佛了。可是呢，那是随心而化来的，那他空间场范围内呢，另外空间存在那个形象啊，都是受他意识所支配的。实际上呢，他是想让自己形成佛的形象，是吧？越瞅越像，就是佛了，就是佛了，那就是佛了。啊，这个佛脑子应该都是那样式的，是吧？我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也是那样式的？一看，哎呀，有是那也是那样式的。这一下可坏了，从此以后啊，这简直就欢喜心上来了，我是佛呀啊！你们谁也不用跟李洪柱学了，跟我学吧，我就是佛。在北京也出现了这样的人，在长春也出现了这样的人，但是好在我们学员呢都知道，一看他就是不正常啊。当然他干扰破坏也很大呀，就是说啊，不明真相的这个学员没参加过班的，他对他的事影响也是很大的。其实呢，他所看到的都是假的，是他随心而化，是吧？自心生魔造成的。他空间场范围内他所看到的东西啊，他有，其实呢，他的执着心把他改变了，把他就像他就认为是真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大家以后练功千万注意这方面。你的天目不管你在哪个层次上开的，看到什么景象都不是宇宙的最终的最根本的理。那空间层次相当高，在同等层次上可以一眼看到底，却你要一秒钟查一个，一天都查不完。你要还不只是这个，是吧？同时同地的存在那个复杂的空间，还有呢许许多多无数的纵向空间，每个空间中还有不同的单元世界的存在，极其复杂的这么个宇宙的结构体，你看到的简直啊太小了，小之又小，不能生任何欢喜心，是吧？要想真正修炼求正果呀，求圆满呐，我说这些心都得放下，而且不能够随便乱说。当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另外一个极端。那有的人呢开了天目也不说，不敢说。过去的气功界有一种说法，说谁开了天目啊，跟人一说呀，这个天目就得关上。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那给你关上还给你开开干什么呀？啊，为什么有些人说了一些事情之后关上了呢？真的关上了呢？是因为他的显示心理的作用，他说出来的话是在显示自己，他说出来的话是在说抬高自己，说出来的话是跟别人斗气，或者是就是由他心不正造成的，他的天目啊关掉，或者是伤掉了，是吧？关掉了还好说，要伤掉了，那这要没有人给你修补，就彻底完了，是吧？那个里边呢，就像那个，就像月球表面上的坑似的，一个坑一坑的，那个里边都，是吧？都得给你修补才能够行的。是，我告诉大家呢，我们有些学员呢，你不要走到这个极端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一起练功呢？就是叫大家呀，互相啊，在练功上啊，互相啊切磋呀，互相这个谈一谈的那个体会啊，或者见解呀，对大家共同提高呢是有好处的，形成这么一个种气候，是吧？是这样的。说你看到了不敢说，我们没有任何显示心理，完全是为了探讨，为了修炼，为了是吧共同进步。我说你怎么说，在我们范围之内都没有问题，是吧？
他要是真不让你说，就不会给你有这东西，不会给你开了，是吧？
是因为关掉了都是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显示自己造成的，伤掉了或者是关掉了，是吧？是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呢，作为这个世间法修炼的修炼者呀，看什么事情呢，不动念去看，不要隐身，不要有意地往下隐身去看，一动念它就会发生变化，就看的就是假的了啊。这个还有一些人呢，能够这个听到一些个觉者讲的话，是吧？或者是心里头能够感受到他讲的话，这个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有的人呢，这个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了，一做呢就摔跟头啊，把他碰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说，老师法身镜骗我，说老师法身镜骗你。大家知道啊，我的法身叫你看见，或者叫你听见，或者是哪个觉者叫你看见叫你听见，给你讲法直来直去的，是吧？不是极其特殊危险的情况，或者不极特殊情况，他如果直接给你讲法呀，那就是泄露天机。所以呢，他会点化你，是吧？他会点化你，或者跟你说反话，或者说模棱两可的话，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呀，用同音的字来点化你，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让你去悟，他会这样做的。因为人就得悟嘛，所以这里边有悟，是吧？就没有错。这个，所以有的人呢，这个一听到这个事那事，就以为是真事。我告诉你啊，直来直去的告诉你的好事，那些事情啊，那可都是魔。那有人告诉你了，说一会儿啊，说那个，当然我们功法中没有这种现象，这其他功法中有啊。除非我们学员中啊不练法轮功的，又练其他功的，也会出现。耳朵里告诉你了。说一会儿啊，一出门啊，碰见什么不好的事啊，你应该怎么做，就躲开了。好，他按照做，真的就躲开了。哎呀，这师傅真好，保护我，他就认为好了。你还是用你常人的观念去看了。大家想一想，修炼就得吃苦，就得还业，就得有难，你都避开了，你怎么去修炼？你的黑色物质怎么转化？这不是不让你修吗？这不是魔吗？你所有给你安排好这些提高你这些难转化你的黑色物质的东西，都告诉你哪块哪块有，你走到草里面那一块功都没长上来，是不是？这不是害你吗？这是真正的害你。还有更这个明显的，就是告诉你啊，是吧？这个今天这个一等奖这个奖号是多少啊，是吧？还有告诉你，反正是其他的事啊，好事啊，有财呀、啊，有福啊，怎么做呀？你们单位是领导啊，你这个，你怎么样的，是吧？怎么做呀？他会赏识你呀？怎么样做你的仇人能够这个是吧？治他呀？我告诉大家，这全都是魔。你别看常人很难知道，这为我好怎么还是魔？这为我好吗？为你好，是吧？那业你做大了，你要按照他去做，你自己根本就修不了，是吧？我讲了嘛，这个理呀、啊，到高层次都得反过来。是吧？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关于练功人是吧？这个心性把握不好啊，造成了许多麻烦事是吧？讲的一些个现象。我们讲了练功要专一，我不是说你非得练法轮功。是吧？你说我练其他功法也是有正传师傅在传授我，是吧？功法也相当不错，相当好，那你就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是吧？当然我们讲啊，因为大家坐在这里还都是缘分，我还不说不行。我告诉大家呀，现在这个正法可是很难求的，有些啊，这个在常人社会中，前一个时期呢是有一些带徒弟的，可是呢往往啊都是吧不得正果的， 还有一些个是属于地上修的，地上佛地上道，就像我昨天讲的那一类。还有的呢是属于啊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但是呢他们修得很苦啊，修了很长时间是吧，修了很长时间呢才能长出一点功来。所以有些人还想呢，我上深山老林里去找个师傅学一学吧，是吧。我们在座的就有这样的，甚至有站长还要想一个找一个什么师傅要学呢，啊，就讲这个人的悟性啊。今天我要渡不了你，你就再也别想学了，谁都渡不了你。你想找人家学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执着心引起的吗？对功能的追求吗？可是那只是修炼的副产品，你只有去掉那个想法才能会出现的东西，你能求来吗？我们讲了是吧，刚才我谈到了，我说那个深山老林里修炼的他很苦啊，很长时间才能够得一点功的。有些人呢他自己还不知道呢，他以为他吃苦修炼出来的得的功呢，是因为他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的常人之心呢被慢慢的磨掉了，他长上一点功了，当然是很吃苦的，所以他就认为他是吃苦修出来的，是吧。我讲了边缘这个真善人，道家呢修真悟出3600法门，是吧，中间是大道，一修到顶的，在边缘上像金字塔一样，在边缘上大家想一想，他只能修这么高，师父带这个徒弟都不一样了，他修这么高就开悟，他修这么高就开悟了，他修这么高开悟的。可是呢在不同层次上他开悟之后都在带徒弟，他只能把他带这么高，他历代也都这么传，他那个东西也复杂，越边缘越复杂，说的越多层次越低，是吧，功法越复杂。这个佛家呢那讲84000法门，修善嘛可以出慈悲心呢，普度众生，那针对的人就多了，生出84000法门，是吧，都在度人。可是呢这个也是边缘上都是修得很低的，只有中间才是大法，是吧。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说你别看他修了很长时间，活了很长时间，可是并不一定很高。所以呢我刚才讲啊练功要专一的问题啊，谈到了这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这个有一部分人呢他练功专一啊，他也练法轮功，他也不练其他功，可是呢他老执着什么东西呢，放不下常人之心，是吧。他老是想要这个，一难受了他就想练功，就舒舒服服才好，是吧。一难受了他就不干了，一难受了他就说他有病了，他就要上医院去看病。可是上医院去看病，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有许多学员呢到医院里还检查不出来病，可是他就难受。当然有些人实在不悟的，到医院一检查告诉你说这癌症，其实不是，就是去你那个执着心，是吧。这一听可吓坏了，更直，是吧，喝出来了，是吧，这没救了，好好练功吧，他可能放下了，就说这个意思了啊。我在问班的时候经常讲，我也很不愿意提这个病字，说本来它就是业力促成的。那么有些学员呢他也明白，那老师说没有病，这玩意儿没有病，咱们找气功师看看吧，那怪难受的。好家伙，他找气功师看，那你找不着我呀，他找气功师，找哪个气功师啊，是吧，哪个是真正的气功师，是吧，哪个是由修道真正修道的人把指定的说他是气功师，现在是吧，怎么鉴定你是气功师啊。有些人编一些个东西拿出来就是气功师，是吧，甚至有些人把我们法轮功的东西啊编吧编吧改吧改吧，他也去当了气功师去了，他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破坏法，他还要遭报的。就说这些事情啊，他找气功师，现在有很多气功师是附体，根本就没有功，他本身啥也没有，是吧，他有唯一的东西就是钱，他的细胞都变成钱了，是吧。而那个附体要给你看病，大家想一想啊，正法修炼的附体恨得都咬牙切齿，
是吧？逮不着你呢，是吧？你平时你有法身保护你，你不求我，我也没招啊。哎，这回你来了，好家伙，来吧，我给你看。他就是不起这个坏心，不破坏你。那么法轮为什么不管，法身为什么不管呢？你不自己把你自己当作常人有病去求的吗？是吧？你想要的吗？这不是悟性问题吗？不是极特殊好的跟极的人根本就不管的，一般修炼的人就看你自己，你悟过来法身就管，你悟不过来那就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理呀、啊，得有极特殊有使命的，这样才去管他呢，才强看着他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啊，他不悟，他不悟那有啥办法呀，是吧？如果他不害你也够你难受的。大家知道我们在世间法修炼的过程中啊，都是不断的在净化自己的身体，更纯净，是吧？向世间法以外啊，这个突破。我昨天讲这么个问题，有个人提条了，我说这个什么是灵体的问题，另外空间是吧，所有的东西都会灵体。如果你的天目达到了法眼通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一出门你发现石头墙都会和你打招呼说话，它在另外空间里就是活的嘛。那个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是我们人类划分的，现有的科学的认识。所以我们这个你找他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气功师啊，狐狸附体啊，蛇附体啊，黄鼠狼附体啊，好家伙，他给你他那个功的威力上，极小的威力上他也有功啊，功不高可是他也有啊。哎，极小的威力上啊都是那个小狐狸小蛇小黄鼠狼。当然了，他为什么能长出功啊？因为他在那个很低的层次中不受常人社会所迷，他也能够看到最低的宇宙那个法，最低的他也能够知道一点。他按照他也不无恶不作，他要到处什么坏事都干，他当然他也没有功，早就被杀了。所以他也就也是要想要这个修炼呐、啊，是吧？所谓的一些善事啊，他也能够提高，那也但是是有限的，是吧？绝不会长高的，长高要杀他，他不具备人的本性，他会成为魔的。所以呢，好家伙，你看吧，他往上一发啊，发出来是什么呀？你在那，你当然你让他治，你就是接收啊。说你哪儿疼，你哪儿难受，我给你往里发吧，发你一身。你说你怎么办？啊，那真是啊，我跟大家说呀，那真是够你难受的。那有的人呢、啊，反正是我们那个时候办班啊，在前一阶段办班的时候啊，为了让大家认识吧，啊，这个是吧，不好的再给调整过来。是吧？他又来参加，他知道错了，又来参加。我们调整过来，一调整的时候，浑身呐、啊、发出那小包啊、小红包，又痒又难受啊，都是那些东西往出发呀，呀，这浑身发冷啊，不，那都是。这个告诉大家呢，就是啊，就是不同门的啊，别的师傅给你看病也不行，是吧？发上去的东西都有带有他那套东西的，是吧？那套理吧，那套东西吧，他的那点法吧，那门中的法吧，所以也是在干扰，是吧？大家千万注意啊，这些事情。还有的人呢，喜欢叫人给算卦，说你练功人，你找人家算什么卦？我一再讲啊，什么风水，什么地形，是吧？什么这个名字？是吧？甚至于这个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啊，它只对常人有效，而对练功人无效，是吧？对练功人是无效的。因为那个东西呢，只能在很，它是很低常人那层的法嘛。你修的是超常人的东西，你身上已经带着超常人的东西，它对你是根本就是无效的，啊，不起作用。可是我们有些人就喜欢叫人家看啊，给算卦。是吧？你算卦，你不就把自己当做常人了吗？但有的人也在想，说我这个他不算他的命运呐、啊，算他的功啊有多高啊，算他这个什么时候取得正果啊？你说这个东西能算出来吗？给你算卦这个人，他还不如你呢，他能算出来你吗？是吧？再说了，他看你的手相、面相，是吧？看你这个生辰八字，按周易推也好啊，他还不是按照那个
规律理论去看你的表面存在那点东西吗？可是你的命运，你的一生已经在重新安排了，他能看准了吗？不能让他看准的。如果他要真的看见了，说你呀一会儿有什么难有什么难，你这一关师父白给你设，是吧？都看见了，躲过去了，你下一步你都不好过，你没修上来，你缺东西，是吧？根本就不让人看了。可是那一旦看了之后啊，你就相信了，一相信了，人家说你好啊，你生出欢喜心来了，你说这欢喜心不应该去吗？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呢，你一下子生出害怕心来了，你说这害怕心生出来了，你不也得给你去吗？不必要的执着心产生出来了，对你这个修炼不造成了困难了吗？是吧？不给你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吗？给大家举个例子，说过去在佛教中啊，有个佛教故事，说有个人呐、修成了罗汉了。大家知道，要想修成罗汉呐、那真得吃一番苦啊，费很大的一个劲儿才能修成的。修成了，这一修成了，他高兴了。哎呀，我修成罗汉了！这一高兴，一下掉下来了，欢喜心出来了，是不是？修到罗汉不应是不动念的了，是不应该有这个常人之心的了。欢喜心掉下去，掉下咋办呢？那还得重修吗？又修，结果他又修上来了。修上来了，他就心里头想啊，我上回害怕了，我掉，这回可别害怕了啊！这回哪哪突突的，他这样一想，他又掉下来了。那他害怕了吗？是吧？这又是执着心，又掉下来了，因为不应该害怕的。修炼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是吧？不能够因为这个。你自己对自己的放松啊，毁了你的前程。当然我们还有的人呢，说到算卦，说有的人呢，他找人家算卦不说，他是愿意给别人算卦，好像他有多大本事呢？很多人就像我那天讲的，愿意研究周易，但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完全是你这个工作和你这个探讨学问呐、就是他呢，就是这个人啊，算卦，说抓不手了就给人看手相啊，拽过来就给人家说，是吧？好像他知道多多。我想啊，不要随便给人说什么东西，是吧？你要是个法轮功的修炼者，随着你功力不断提高，你自身是有一定能量的，正法修炼谁都尊敬你。你修炼到你虽然自己发觉你感觉到你没有功能，可是你并不一定层次低。你真的修到了，是吧？在一定层次中修炼的时候，在世间法也是一样啊，在一定层次中修炼的，你说出话来得注意啊。我昨天讲修口的，弄不好要造业的，那个事情本来不稳定，你一说可能就给稳定住了。那个事情不是那么回事，你一说可能就成了那么回事了。因为修炼的人在一定的法的层次中啊，他和这个法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法的层次中或者在这个法以下，你讲出来的东西，那下一层法那一层次中的东西就要发生变化，所以它有这样一个因素存在的。所以我讲修口嘛，很主要的，你随随便便给人说，你转过来说你有病，好家伙，因为本来那个常人的病就是不稳定的东西，你有病，你哪有病，一说结果这个病啊，不但有还难治了，他给定那儿，是吧？说你一会儿有难，是吧？你家家谁谁谁谁，你能活到多大岁数？你给人定住了，你不是在造业干坏事吗？因为你有更高层次的法和理还要求你啊，所以就不能够乱来。当然，将来世间小道永远是存在的啦，是吧？那是练其他法门中啊，或者是其他人的事情。我说大法修炼、正法修炼呢、那你啊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这个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许多人呐、喜欢和气功界的其他门派的反练气功的人呐、交朋友。求道之心呐、是吧？人人好像是都有，可是呢，我们讲了正法邪法到现在可分不开，可分不清。就是大家知道啊，在过去也不允许这样做，那个僧人呐、是不让他接触这个 其他宗教的，而其他宗教也不让你，比如说佛教说视为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视他们为邪门歪道，而道教又视其他也为邪门歪道，而其他宗教也视其别的宗教包括佛教在内是邪门歪道。那么都是正法修炼，他的学者都懂得这个，他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人是很迷不悟的，人家都说是正法正道的时候，那有的人就参修互不相修就乱了套了，是吧？他之所以他把他说成邪门歪道也好啊，不排斥他不接受他，就有力的保护了他自己这一门不变。如果呀，有的人还想呢练气功啊，你看那和尚怎么不练气功啊，人家本来就按照释迦摩尼那一门在修呢，你怎么知道人不练呢？人就是那个修法，是吧？这和尚要练气功多好啊，这个家我要出家，我上庙里教他们练气功，你是破坏人家法门，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什么都掺到寺院里去了，那个佛教能2500多年传到现在不衰吗？中途早就面目皆非，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就像那个印度教似的，是吧？说不上它是什么了，根源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啊，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你练气功的我还不管，你说我也不想往高层次修炼，我就做个好人行了，平时练了气功，那我还真不管啊，不包括这部分人。我们就说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修炼这部分人，那么你啊，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是吧？尽量少接触其他这个练功的，是吧？什么这个气功师那个气功师，什么这个练这个功那个功，是吧？尽量少接触。当然一般的常人说他练过别的功啊，这倒无所谓，是吧？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在，即使有不好的附体在，是吧？我们不接受他的理，不接受他的东西，他也伤害不了你啊，这没有关系。说在一个办公室啊，夫妻之间练别的功啊，这都影响不了你。但有一点，他可能怕你啊，他会说你功不好，因为他害怕你，他就骂你，他不讲心性，他会骂法轮功，是吧？我们在座的可能啊，有一部分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知道，说我以前没参加过什么气功啊，这个气功那气功，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感兴趣。没想到这个我参加这个法轮功学习班，听李老师一讲啊，这个法啊，这个功啊，这个气功这么博大精深呐、啊！这个别的气功师开班，我还得去听去，我也得开，从今以后都得去去啊，往这里悟一悟了。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一个气功师会像我这样想，没有任何一个气功师，很多气功师是邪法，很多气功师是邪法，就包括开始出来比较正的那些个气功师，现在一直在外边活动的，是吧？他已经掉下去了，没有什么功，他也惹不起那些个附体，他本身没有附体，可是他的功中有。他在那猪场呢，那个场子里面什么都有，啊，他也惹不起他，他不敢排斥他，他把谁都叫成师傅的，狐朋狗友他都全都是他师傅。所以大家呀，千万注意这个问题，是吧？当然你不想修炼，那我们也就不管了。我们讲啊，真正想修炼就是个严肃的问题，一定要专一，不要乱接触这些东西。有人说我想听听他讲的是什么，我也不学他东西，你听你不就是取求了吗？是不是？你听你不得用耳朵听吗？你听吧，好，就从耳朵给你往里灌，是不是？你回家难受去吧，功也乱套了，啊，他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喜欢看书，是吧？什么气功书他都看。我在这个前几个班我讲过这个问题，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学员呢，天幕开了，看到我上他家里去，是吧？看到我上他家去了，在门外站着不进去，然后他就说：“老师，你怎么不进屋啊？”当然是我法身呐，我法身就说了：“说你屋子里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当然不能说呀，您得点化嘛。”说你屋里东西太多了，扭头就走。他很后悔呀，说：“老师来了，你看。”怎么走了啊？
本来老师是保护我，怎么走了？我这屋里东西太多了。他一想，老师不是讲了吗？你为了你保证你练功，你自身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的环境，你家里头不好的东西，那个厂都得给你清理了，是不是？老师讲了，说给清理，给清理的，那怎么屋里东西还多呀？他就想不明白了，他想不明白了，他回自己屋里看，他一看来看去，他明白了，满屋子摆的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经书。我讲了，我跟大家讲的是吧？很多人看到我咱们这个书啊，翻开每一个字都是我的法身，在浅层次干每一个字都是法身，所以好多人一开天不开了，有病人拿了觉得非常舒服。就是说啊，我说这个意思，其他不只是我能这样，其他别的书也是这样。你比如说那个附体那个七个那个人呢、啊、是附体，那个技术师是附体，那个附体指使他写出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每个字都是小狐狸蛇黄鼠狼了。说乱七八糟大乌龟之类的，是吧？都是这些玩意儿。你说你整那一屋子它有多少啊？数不清，是吧？说这些事情很可怕的，修炼要专一。那些东西啊，大家不信你我说了，现在的气功书就是你抄我，我抄你，是吧？哪有什么修道的书，真正修炼的书啊，是吧？本来气功修炼就是去病健身的东西，是吧？只有超出这个层次呢，才真正修炼的。哪有啊？现在，那我这是在往高层次带大家，是吧？真正在讲修炼的东西，哪个气功是讲修炼呢？是吧？就说呢，这些东西啊，也你即使是好的，也不过就是练气，但是很难知道它好与坏，很多东西都不好。我们有些学员呢，一翻开，他看那个书，一翻开说：“哎呀，这句话说的挺对，好家伙，这就是接受。”那脑袋一想，哎，这句话说的挺对，一条大蟒出来，那个字儿变大蟒，一下出来给他盘上了，大家往出摆脱呀，喊着我的名字啊。就是说这些事情啊，这个反正啊是很复杂的。末法时期啊，人类社会已经相当的复杂，相当的乱套，相当的败坏，是吧？它就是这么一种啊，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了，是吧？所以呢，我说最好别接触这些东西啊。我们好多人呢、啊、清理这些东西烧了都完了。有人想啊，说认识挺高，说我这玩意儿给谁害谁呀、啊？啊，我是嗯、啊，就刚才呀、啊，我们讲这个讲练功人呢、啊、自己心性要不正啊，会招来的许许多多的麻烦的问题，是吧？当然我在各地办班，我和各地的气功协会都说的很严肃这个问题。我说我这个功派，是吧？我们就是真正的修炼了，不是那个低层次的那个气功，是吧？不是那个很低的东西，不是去病健身的东西。真正修炼，带一个人很难，清理一个人身体很难，把他的思想道德观念都拔上来很难，是吧？度一个人很难，可是毁一个人就是一瞬间。拉我的学员参加七大学习班呐、啊，是吧？甚至于搞些其他名堂啊，这是败坏破坏我们这个法门。那是凡这样的，我都不跟他合作，是吧？我们各地都是这样的。因为度一个人是很难很难的，净化身体我要打破很多功能。再讲一个问题啊，讲简单的说啊，说原始宗教啊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新教啊，我讲一讲这个关系问题，是吧？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宗教简直五花八门，有的宗教就直接就叫做儒教，就是巫教，直接就叫巫教。还有一些人呢，这个据说呀，有许多宗教啊流传的，有的地区啊，上在其他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几千种，什么都信啊，信这个信那个，就他已经很混乱了。这个还有一些呀，这个用有一些个什么居士也好啊，过去学过佛学也好啊，说也创造了一些个什么法门呐、啊，再传，是吧？这些人呢、啊，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呢，他定好了，他就是魔，破坏佛教，破坏宗教，破坏我们气功也不是净土，就有假气功啊，那些个附体啊来破坏，这是一样的，因为你气功本身就是修炼的，所以这个
这个假宗教啊，也很多，它不断的这个在扩张啊，甚至有的渗透到我们国家来。大家千万注意，我们广州地方可是南大门，把什么都接触。这个我在办班这几年中啊，也有不少有西方的，有东方的，拿了一些个宗教的，外国人也有是吧？叫我看，拿那个教义叫我看，啊，叫我认定他，叫我看，说这些东西如何如何。我拿过来一翻，我就知道是什么，黑乎乎的里边都是。我说这都是邪教。咱们可以肯定啊，是凡在原始宗教以前以后出现的所有的其他教都是邪教，是吧？我知道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啊，犹太教也好啊，这个佛教道教这都属于正教，是吧？正教学者渡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发现呢，每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每个人类的文明出现的每个时期，我们讲史前文明嘛，每一茬史前的文明都有在那一茬中都有抉择渡人，每一茬都有，每一茬在他这个地区啊出现文明的时候，就有抉择下来度化人，叫人怎么做，怎么，这就是给人传心法。那什么叫末法时期啊？释迦牟尼讲，就是到了末法时期啊，人已经没有法了，没有心法来约束人，就无恶不作。那外面的法律，那只是啊看着人的，看不住他还要做坏事，他发自内心的他不想好，是吧？他不是想真正的想从心里头要做好，是吧？就是最危险时期。所以为了让人不尽早的败坏，所以每个时期人类一旦出现文明的时候，就有抉择来度化他，来度化这些人。所以我们这个你看看，几乎啊这个释迦牟尼老子啊，还有几乎耶稣都是同时代的人，是吧？几乎啊是这样。那个目的呢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说那个假，为说其他宗教都是这个邪教呢，是吧？因为呢有许多人呢是有一定根基，天目能够看到东西的。还有一些人呢招了一些个附体，是吧？他知道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反对这个其他原始佛教原始宗教，他也这个啊看到之后他就跟人讲，哎呀，这个宗教中讲的是真事啊，咱们都得这个啊，讲来讲去的人家都学他了，他也把自己视为一个宗教首领，然后呢搞起什么什么宗教来了。开始可能目的不是坏的，就是开始目的不坏的也是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人要信他了而不信这个原始宗教了，那么这个原始宗教是能够渡人的，除了渡人之外还能叫人做好人，可是他却不没有渡人的能力，他讲的也不是法，上面他也没有他渡人的去向。大家知道每个觉者都有自己的天，那个按照西方国家讲天国，按照佛教讲的说都有自己的这个世界，是吧？阿弥陀佛主持琉璃世界，药师佛主持阿弥陀佛主持极乐世界，药师佛有琉璃世界，莲花世界，是吧？法轮世界等等，都有他自己的世界的存在，他能往自己的世界里渡人。那么这些人他往哪儿渡呢？他根本就渡不了，他也没有地方可去，是吧？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在我们华南、华中、华北地区传的最广的有一种叫做什么观音法门的东西，是吧？他说他是台湾的，又拿出许许多多证书来骗人，那不是常人给你的证书吗？是吧？实际上他是个越南难民嘛，跑到我们国家来啊，招摇撞骗呢。他说他是这个说啊是观音法门，印心，给人印心呢，手拿过来印心之后呢，就给人家消业了，没有业了，到处骗人。大家想一想啊，那个人要是真的没有业了，他是什么样子呢？人的一切苦都来源于人的业。你要没有业了，你走到大街上，不认识你的人都要给你个笑脸的，你任何苦都没有，是不是？那人怎么能没有业呢？没业不开悟吗？是吧？
这修炼的人都是在这个工在过呢吗？你真的把人业消去了，你还是干坏事呢，你那业还可以转化成德呢，都会消去，全部会消去呢。我们消业是按照人的心性承受能力能修多高，比不必要的给他消下去呢，是吧？他完全是在骗人。这个观音法门，大家知道观音菩萨和这个大势至菩萨和阿弥陀佛，他们三个是西方三圣，在宗教中讲是净土法门的。那观音菩萨还能像常人社会的人一样啊？哦，我不跟你好了，我拉帮结派的，我自己搞独立了，我成立观音法门，是吧？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哪有这种事情啊，是吧？他有他的法约束的，不好他就掉下来的，是吧？那表面上不都是邪的吗？但是我们从功能角度上，别说我了，我们很多学员也看到了，拿起那书一看，那个人就是地狱里出来的，是吧？一看他身后背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那个狐狸，他那个眼睛弄得也不好使，那只眼睛书里面写的也冠冕堂皇的做人，可是都是假的，黑乎乎的里边，是吧？很容易上当。如果他要说他怎么现在人有辨别能力，人有思想啊，是吧？他要不搞得冠冕堂皇的，他也骗不了人。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大家知道啊，这些东西啊，专门在我们气功的那些练气功的人中下手，而往往练气功这些人都是要求道，有求道之心，有佛性，有悟性的人比较多，所以他就在这些人中下手。讲出来叫大家注意，千万注意这个问题，是吧？不要觉得这个外边什么都好，真正的精华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呢，是吧？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啊，再讲讲这个关于这个武术气功啊，讲一讲武术气功。目前呢，在社会上有许多这个气功的说法，也搞得很混乱。除了佛道两家修炼的方法之外呀，当然他最低层次的修炼的东西才叫做气功。那么出现一种怪现象，什么怪现象啊？什么舞蹈气功啊，音乐气功啊，美术气功啊，书法气功啊，反正他什么都来气功了。他的理论根据呢也非常简单啊，也没有什么功理，简单的很可笑。他之所以能称其为气功，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在呼吸恍息的情况下作画就是气功。我说这玩意儿就是骗人了，那呼吸恍息就是练功啊？那可不是，只不过是放松身体，调整身体，练气，去病健身的东西。哦，你呼吸恍息就是气功。那天我过去，我开玩笑，大伙都乐了。我说人要呼吸恍息的上厕所，那是什么？是吧？也成了气功了。我说不糟蹋气功吗？这不就是糟蹋气功吗？修炼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哦，你呼吸恍息就是修炼了，是吧？它本来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东西，是吧？超越各种学科的东西，是吧？这个当然了，我这个在讲这个讲这个气功啊，老是这样讲啊，有些人也明白了。最近这个时期好像少一些，因为我这个功传的很大，这个知道人很多了。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人呢，是吧？说还讲什么书法气功，咱就说书法气功吧。说他一看这样的这个书法气功是吧，也是说不过去了，哎。他编了一套东西，是吧？书法气功，我看有一本气功杂志等着，是吧？什么杂志我也忘了。说怎么练气功呢？盘腿打坐，一手丹田，是吧？在那坐他15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意念提气上肘，进入手臂，然后意念再到手上。哎，这可说明白了啊，意念 能不能提起那个气来还少，还难说啊。意念，意念拿起笔来，在意念想这个气到笔尖上，开始写字，这就是书法气功，还要办班是吧？这不骗人吗？哦，这就算提气到哪儿干什么，这就算气功了。那咱们吃饭之前都盘腿打一会儿坐，拿起筷子来，意念到筷子头上，夹起菜来往嘴一送，吃饭气功。是吧？吃的还都是能量呢，咱们学员呢。所以啊，他根本撑起不了什么气功。我在那个博览会上，92年博览会上，有一个人呐，写字，写毛笔字。我这个那块比较忙活啊，我的这个有的时候累了，我这个出来溜达溜达，歇一会儿。我到那瞅一瞅，啊，书法气功，怎么个书法气功啊？在那个纸上写字，写完字啊，那个手我看也是黑黑的，往那个字上一个字上一个字上发气，发出来的都是黑气。挂那块啊，卖的还挺贵呢。哎，那个洋人去买去还行，我这玩意儿谁买家的还倒了霉了呢？他黑气，你说他能好吗？哎，满脑袋想的是钱，用它挣钱，他能好东西吗？它里边？他也不讲德，也不啊，他发出能好东西吗？没有功，什么书法气功，是气。好家伙，就是咱们说啊，我说呢，这些东西都称其为，都不能够称其为什么这个一门独立的啊功夫。但是呢，唯独这个武术气功啊，可以称其为是吧一门气功。但是还有一种错误认识呢，往往武术界有一些个真正的那个练武术的人呢，他是明白的。咱们就讲那个武术痞子，是吧？他认为啊，这个气功，那我们这才是真正的气功，你们那叫什么气功啊？是吧？他还认为他是正统气功。其实呢，我跟大家讲啊，中国古代呀，佛家、道家呀，都有讲内外兼修的，所以呢，这个往往这个内修啊。和这个练武术啊，有的时候呢是同修的也很多，所以容易混淆它，是吧？我说为什么武术气功能成为一门气功的呢？因为它有几千年的承传过程了，有它独立的指导它修炼的一套理论啊和修炼方法啊比较完整，所以呢它是一门独立的功夫了。是吧？但是呢，即使这样，武术啊、气功呢，它不是吧？多数啊，在练武术修炼出来的那个那点能量啊，它超不出常人，所以呢，它也是只不过是常人中的技能，是吧？而且呢，它只能够这个在很低层次上起作用，而它在低层次上所产生出的这点能量呢。也只不过是我们内修中最低层次上所出现的一种功能，是吧？我过去我经常举一些例子，我们时间关系不举了，是吧？我就是我们好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手啊，没觉得多大力量，因为它不会有力度的感觉，因为它不像我们常人这边，但是这手下去觉得很重，碰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重，是吧？我都洗手啊，洗脚的时候把那个肉皮都搓。弄得没使多大劲都轻了，就像打过了一样的，都是轻的，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什么东西它一摁呐就碎了，啊没使劲就碎了，其实都是这种是吧硬气功的功能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内修啊，把心性把握得住的时候，在内在很低层次上它就会出现这种功能的。那么这个武术气功它是怎么练的呢？我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武术气功啊，开始要讲运气啊，这个气啊运到胳膊上来，运到脚上、腿上、腹上、两肋上啊，或者是头上，然后呢去对着树啊去击打呀，是吧？去这个打呀，甚至于这个撞啊，就是练他的这个练吗？当然开始气还运不上来的时候呢， 他还不会运气呢，他得一门一点的，是吧？最开始呢，他的这个手往树上打，这很疼啊。这个两个手在石板上两面摔呀、啊，他会很疼的。这边还好说点是吧？这边厚啊，这边这玩意儿骨头就隔一层肉皮儿，往石头一摔就出血呀、啊，是吧？怎么办呢？他开始的抡胳膊，就把这胳膊抡的呜，这血倒空过来了。实际上是肿起来的，哎，再摔就不疼了。当然了，他慢慢练下去啊，他逐渐就会运气了。运起气了之后啊，确实感到都胀起来了，是吧？人家拿那个说你拿一个很粗的那个一个木棍来打，说你使劲打吧，一打上砰，就像打在皮球上的砰砰的，真的不疼，越使劲他越舒服，是这样。可是呢，你要叫我说呢，他还啥也不是呢。为什么啥也不是呢？运气那还得有个过程啊，气啥也不是嘛，不是讲了吗？它只不过是修炼的一个过程。两个人打仗了，两个人格斗起来很猛烈啊，那说两句话不来就要动手的时候，你等一会儿我运好气了，那他能等你吗？是吧？那早就打上了，所以运气还是不行。怎么办呢？再接着往下练。再练下去的时候啊，那么他这点气啊，因为他是单一为了击打和抗击打的，所以他就逐渐的向这种那个能量的方向转化，最后呢也会形成一种光的物质，用眼睛看上去像光，有颗粒，其实它就是一种啊很低的一种功能，就是抗击打的功能的存在。我不是讲常人都有功能吗？因为他这样久久练下去啊，就形成一种啊功能存在了。因为它很低，所以它能练出来像那个常人的技能一样，但是呢，它只能于防御击打和抗击打，啊，用于击打和抗击打，因为它是一种高能量物质了。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本来是在另外空间里体现的，看不见的，所以它走另外空间，来去也是很快的，就不用人的思维在控制它了，因为它就是这样，平时就这样练的。它要出手去击打别人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功已经在掌上了。别人来打你的时候，一躺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弓已经在地上了，在小地上，是吧？它来去很快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叫武术，那个武术气功。但是呢，大家可能听说过，在这个武侠小说中啊，听说过有这样的功夫，啊，金钟罩、铁布衫呐，是吧？还有这个轻功很厉害的，还有这个遁入另外空间的，还有用功能去争斗的。是吧？讲到这儿呢，我就得跟大家说一说了，这种功能都是存在的，这些功能都是存在的，是吧？在深山修炼那些人都有，可是在世上却找不到啊，在世上找不到。现在在世上的什么武术家也好啊，都没有这种功能。真正的金钟罩、铁布衫，是吧？也有，可是呢也不是他们说的这样的，从理论上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这种他练下去啊，大家知道这种功夫啊，他不用单一的练武术是练不出来的啊，光练武术想要用击打或抗击打的办法练这个是练不出来的，因为他完全超出常人了，是吧？超出常人很多了，所以他就是有更高的法来约束了，那么他就必须得内修，真正修炼自己才能出这种功夫的啊。可是呢，真正内修呢，就得放去常人的执着心、名利心呐、啊，是吧？贪财的心呐、啊，是吧？什么这个欲望啊，那些东西都要去掉的，是吧？所以你看那个武打小说中写的，为了钱呐、啊，为了美女呀、啊，说为了什么藏宝啊、争啊、斗啊、杀人呐、啊。那人都高来高去的，甚至于能遁入另外空间呐，什么打不死的，这个都很厉害哈、啊。哪有这种事真的存在呀、啊？那只不过是艺术夸张。现在人这个道德观念呢，到了这一步了，他就寻求刺激，什么解渴来什么。那个作者也抓住这一点了，我就给你写的旋来旋去，你看越解渴，你就越爱看，我这书就卖的越多。现在不讲销售量的问题吗？只不过是他的艺术的随意的夸张，而这种功夫呢确实是有的，可是却不能够这样用的，是吧？ 那为什么银行的钱他怎么不丢啊？这么大本事，是吧？就是这样的，你的心性不到，他不会出这个功的；而心性到了，出这个功，他知道这是不能这样干的，是吧？从理论上呢，也可以解释通嘛。你说这个金钟罩铁布衫，说真，如果这个人呐，这个练出这个功能呢，在体外呀，这个功能密度很大，在体外形成一种防护罩的时候，他在另外的空间里，我们人可看不见他。他在另外空间里，那个功啊，人看不见他。那么这个人要想打人，把人打伤了，一掌打上去打伤的时候啊，这个肉可不好使，你这个肉的手可不好使，是你那个功干的。那么你这个功也在另外空间里，那么他那个功呢，就是专门为了防护你这个功。所以你看着这个手一下子打在身上了，可是食指上呢，那边的手，那边的功已经被人家那个功给隔绝开了，是吧？没打着，所以就伤不着，只不过是肉手打上了，那伤不着人的啊。实质上是这个问题，这个从理论上啊是可以解释得通的，这些东西。当然现在也有真正有这种功夫，他也不能拿出来表演这样事的，这样做的。然后我说不能表演呢，可能有的人还不相信呢，说不是有的气功是硬气功表演吗？我说那很有限，那点东西也只不过是就是防击打那点东西，是吧？要说真正的说那个什么有那个卧钉板呐、啊，说金枪刺头啊，我说咱别说卧钉板，那个我说一般人弄不好都能做。金枪刺头，大家想一想，在战场上用那个很锋利的那个枪，恨不得我点你一下就让你出血的，你叫他刺刺，我看他敢不敢刺，是吧？还有呢，说拿刀啊，看那个刀都是不锈钢的，锃亮。把那个报纸提了起来，啪啪啪血，反正它是栗子血的哈。哎，一看大伙一看这刀还真快啊，把肚皮搂起来了，给大伙看往肚皮上砍。砍的时候这刀还举得很高，可是他却不敢错位，砰砰这么砍，大伙看着，大伙赶快鼓掌啊，别砍了别砍了，大伙替他担心。其实我说那个本来就不是金钟罩铁布衫，只不过是抗击打那点东西。那真是金钟罩铁布衫，说你别在这砍，你吓唬人，你砍什么？你刚那刀抹他一下子，你看出不出血，是吧？这保证出血，是吧？就是这种功夫是存在的，可是不是这样形式的。这个从理论上讲啊，从概念上讲呢，武术气功是运动中练，是吧？气走皮下，气窜肌肉，不入丹田，不能内修，也不能修命。而内修功法呢，是静中练，气入丹田，气入小腹，在静中改变人体的这个一切分子成分，所以它能够修命，能够是吧改变人身体啊。好了，这堂课啊我们就讲这么多。